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美军星期二表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星期二再次向两艘商船发射六回导弹，并造成其中一艘有轻微损坏。三日前，美国同英国军队刚刚对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发动一波空袭，这个是他们针对青年运动持续攻击航运所采取的第三轮联合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武装分子从在也门控制的地区向南红海和亚丁湾发射六回反舰弹道导弹。中央司令部表示，其中三回瞄准希腊拥有同运营的拿西亚号，拿西亚号通报第一回导弹在该船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船体轻微损坏，所幸无人受伤。第二回导弹随后落在附近，第三回导弹被美国驱逐舰击落，另外三回导弹则瞄准悬挂巴贝多旗帜的英国货船神潮号，但他们在红海爆炸，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星期二表示，哈马斯已将最新的加沙停火协议的回应交给埃及和卡塔尔政府。卡塔尔总理说，他们已收到哈马斯对这一项架构协议的正面回应。当日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在首都杜哈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联合记者会上做出了这一个宣布，但拒绝透露进一步细节。布林肯表示，美国正是审视哈马斯回应，并已同以色列分享这一项回应，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仍然相信以哈达成协议是有可能。他亦都表示，他明日访问以色列时会在以色列官员讨论此事。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办公室则表示，卡塔尔居中调解官员已将哈马斯的回应话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以色列参与协商的官员正是详细研究哈马斯回应的细节。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否决了由共和党主导的单独援助以色列的法案。当日的投票结果以250票支持、180票反对，没有获得通过。由于该议案是在快速审议程序下提出，因此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够达阵。民主党人对此表示，他们希望达成更广泛的安全协议，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供国际人道主义资金，并加强边境安全等。上个礼拜日，参议院刚刚公布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法案，除了聚焦美国边境问题，亦将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印太地区，并提供军费应对红海危机等。不过法案还未在参议院全院通过，而且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扬言杯葛。他表示，如果该法案送到众议院，一抵达就会宣告死亡。而拜登总统先前则表示，将会否决众议院仅针对以色列的单独援助法案，因此相关法案的进展仍有很大的分歧。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下令，将从乌克兰武装部队另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无人机的分支。他和军方官员表示，这一种武器对于对抗俄罗斯的战争至关重要。根据泽连斯基签署的法令， 要求政府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解决从乌克兰军队中建立独立的无人机系统部队的问题。泽连斯基在一份夜间视讯演讲中说，我们将在武装部队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分支，一个无人机系统部队，这一个行动必须在不久的将来提供具体成果，因为今年很多方面都必须是决定性，而且显然在战场上。乌克兰数位转型部长费多罗夫则说，这个独立部门将为军队的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他表示，过去一年来，无人机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局，有效阻止俄罗斯的攻击，并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击。星期二晚上，由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对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纳卡斯的弹劾，最后以两票之差失败。当日众议院先以216票对209票初步投票赞成推进弹劾马约卡斯的决议，不过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辩论后，众议院就弹劾决议举行了最终投票，以214票对216票的比例弹劾失败。众议院对马约卡斯在对美国南部边境的大批非法移民进入问题上提出两项指控，包括违反信任和故意和系统性地拒绝遵守法律。部分议员认为马约卡斯未能执行美国移民法，亦未能阻止移民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据国土安全部下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最新数据，仅2023年12月偷渡美国南部和墨西哥交界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就超过30万人，其中德州已将超过 9.5 万名移民送往包括纽约市和芝加哥在内的民主党庇护城市。此举亦已经让民主党的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对拜登的边境政策怨声载道。美国内华达州6号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唯一的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使克利获得 32% 的选票，而不是这些候选人的选项得票率超过 61%。 这项结果对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战没有实际影响，因为他不具有任何党代表票。由于内华达州政府和该州共和党部的争执，导致内华达州实际上有两场初选，内华达州共和党将在今个礼拜另外举行党团会议。但这项结果对克利再次带来打击，他已经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败给前总统川普，并且预计亦会输掉今个月在他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投票。根据内华达州修改的法律，该州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初选在6号同步登场，拜登赢得该州的民主党初选。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上个月在高空飞行时发生机身舱门脱落事件。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6号出炉的初步调查指出，山孔周围没有损坏或变形，表示在内嵌式舱门向上移动脱离指动战前，防止内嵌式舱门上移的四个螺栓已经不见。美国国会当日举行听证，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新上任署长惠塔克指出，经阿拉斯加航空事件之后，有必要加强对波音的监管。这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1月5号至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飞往加州安大略途中发生舱门脱落意外，所幸只有少数人员受伤。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自行初步检查后报告， 发现设备有松脱情形。拥有737 MAX 9系列最大机队的联合航空公司表示，之前在检查时亦都发现螺栓需要加强缩紧。菲律宾政府5号才宣称挫败了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荷兰情报机构6号指出，由中共支持的网络黑客组织去年曾入侵荷兰军事网络，但是中共习惯性一概否认。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最近亦挫败了一起中黑黑客对美国互联网系统的渗透行动。根据美国司法部上个礼拜三公布的相关声明，这一些黑客来自一个中黑政府支持的组织，在网络安全界被称为福特台风。此外，一名在印度新德里领先智库工作的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中共国家支持的协同网络攻击一直在度瞄准印度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在加勒曼冲突之后，中共对印度电网的攻击加剧。随着中黑日益成为严重的网络威胁，印度和美国开始和台湾加强合作，来到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6号裁决，川普作为美国前总统不再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总统豁免权，可以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罪名审判。法新社报道，上诉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川普宣称享有绝对豁免权，可以豁免他在白宫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刑责。这个说法不受到先例、历史或宪法的本文和结构支持。川普的发言人史提芬章表示，川普将上诉。合议庭法官在裁决书中写道，愿意等到12号才做出正式裁决，留时间让川普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可以决定审理上诉或上诉法院的裁决成立。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原定3月4号对川普遭控干预2020年大选案进行审判，但上个礼拜宣布延后，等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香港当局正是加深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的迫害。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二对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颁布了破产令。许智峰批评破产令愚蠢，表示没有影响他目前的财务。与此同时，香港警方同一日发布了对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的通缉令，包括许智峰在内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因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在去年被香港警局国安处国员赏100万港元通缉。在香港当局不断加重对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之际，4名旅居美国并已遭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的活动人士，在星期一同美国国务院官员闭门会面。在这一次会面中，同美方官员讨论了制裁香港官员及法官、释放政治犯、23条立法、泛民主派人士受跨境滋扰以及美国境外签证等议题。阿根廷足球球王梅西随着所属的美国迈阿密国际队4号在香港进行季前友谊赛，由于没有上场踢球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在香港缺席比赛外，现在又有影片流出，梅西在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官员和球员握手时，悄悄绕过队伍走到官员背后。梅西6号在日本记者会上表示，不能够在香港友谊赛上场，深感遗憾。尽管他在沙特阿拉伯接受检查时没有发现受伤，不过他自己一直感到大腿内侧肌肉不适，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不上场踢球。他 他明白当日在香港有大批球迷期待，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再度到香港踢球。迈阿密国际队将在7号友谊赛对日职冠军神户胜利船。美斯说他感到有好转，希望能够出赛。
中国股市崩盘，习近平遭遇严重权力危机，超出想象。中国暴雪，冻雨百万返乡人被塞高速三日三夜，政府不作为。许智峰被破产，周庭遭通缉，香港流亡人士呼吁制裁港官。价廉未必物美，中国山寨大丈夫冲击原产地市场，太官方嗌禁。中国股市全面崩盘，溃不成军，中共党魁习近平再坐不住了。据外媒2月6号报道，习近平将听取中共监管机构关于股市的简报。有评论分析指出，中共救市遭遇滑铁卢，不单止说明中国经济信心危机已经无药可救，更暴露了习近平权力危机严重到超出想象。彭博2月6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将听取中共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目前不清楚通过这场会议是否会出台任何新的支持措施。彭博报道认为，这场会议凸显了中共当局希望扶持股市的紧迫性，并显示出习近平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金融和经济政策的迹象，包括去年底对中共央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知情人士称，过去几个月，有关部门一直夜以继日地制定市场救援措施。消息人士称，中共证监会在周末加班，国家金融监管局 NFRA 在过去两个月内召开了至少十几次会议，讨论稳定资本市场的问题。自由亚洲电台1月6号刊载梁京的评论文章称，上个礼拜北京当局出重手救股市遭到惨败，不单止证明了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无药可救，更暴露了习近平的权力危机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文章认为，这次救市是一场决策灾难，策划救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救市若失败，政治后果会非常严重。因此可以想象，策划者会从各个技术层面周密安排，以保万无一失，但结果仲是遭到惨败。梁京认为，其中有两种可能：一，真是懂业务的人有意留下破绽，而关键机构和人物则充分利用这些破绽套利，也就是说权贵和机构存在所谓内鬼的问题；二，阴谋论，在习近平不知情或者假装不知情的情况下，权力核心有意给自己人的财富出逃创造机会。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次救市失败对习近平都是一场政治灾难。这一点已经从中国股民利用美国使馆微博大肆发泄不满得到证明。然而，习近平为什么非救股市不可？按照中共底线思维的逻辑，习近平数年来都在为回归管制经济或实行战时体制做准备。这种逻辑的基本假设就是中国百姓有承受苦难的超强韧性，只要政府手中有粮，就不怕百姓造反。现在北京当局投入巨大金融资源救楼市救股市，说明他们不再相信这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说他们显然感觉到全面剥夺中产阶级高度金融化的资产其实是自掘坟墓。湖北湖南因暴雪冻雨天气导致交通严重受到影响，大批从外地返乡的民众被困在高速公路上数十个钟头，没有热水，当地政府不作为，电视台又来摆拍。正值中国人返乡过年之际，华中地区遭遇连日寒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暴雪冻雨预警齐发，大雪铺满地面，高速路塞成一片，冻雨落在铁路接触网上，部分列车断电停运，机场起降的飞机仲是排起了长队。网络影片显示，有大批乘客滞留武汉火车站， 有些列车甚至晏了到达六个钟头以上。武汉的天河机场由于积雪太深，被迫关闭跑道，截至当地时间2月5号早上9点已经取消航班278架次。而最惨的是被塞在高速公路的车主，京港澳高速公路上车辆已经塞了3日，没食没饮没救援，车主们苦不堪言。有些司机准备的物资已经耗尽，由于没有水不得不开始煮雪水来饮。一位车主录影片说，快点通啦，在这里已经3日了，没食没饮的了，塞在这里怎么办，有谁来救救我们。2月5号湖北武汉京港澳高速孝感段，一架货车司机饿到翻越高速铁丝网寻求援助，然而根本找不到任何人。有网民录影片说，已经从湖北塞到湖南了。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完全失责，没有任何一个官员一个单位出面救助。有网民发帖批评湖北当局，说湖北暴雪落了一夜，两港高速湖北段塞车几百公里，塞车两日一夜了，受灾群众100多万，没有热水没有热饭，无法上厕所，在寒冷的夜晚睡在车上，细路仔哭闹不停，婴儿无法冲奶粉，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湖北当局一次又一次刷新我们的认知，中共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对百姓的漠视在一场大雪面前显露无遗。塞在高速上没有任何指望，民众只能自救，他们纷纷落车用能够找得到的工具铲雪。有网民说，所谓的暴雪导致的高速公路瘫痪纯粹是人祸，中共政府真的无能吗？完全不是，这些日子出现的因大雪高速高铁塞车导致交通瘫痪完全是故意的，比如湖北高速塞车几百公里就因为一段上坡大货车上不去，几代融雪岩就解决的问题，那好难吗？所以完全不是天灾，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祸。还有那些说这件事和中共无关的人，你是马骝派来的吗？疲劳的民众很重要，和当地政府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地的民众。安徽金寨高速附近的村民被塞在路上的司机送去热水，甚至还邀请他们回家吃饭，亦有村民来高速高价出售热水和泡面。虽然价格比平时高出太多，但是对于塞在冰冷的高速上的司机来讲，这个无疑是雪中送炭。虽然当地政府没有派出撒盐的人疏通交通，但是却派来了电视台的人。不过拍电视的可能觉得这场雪对新闻来讲效果还不够，于是拍摄现场有人不停地用手扬起了地上的积雪营造效果。当然救援画面上不能够少了警察叔叔，于是警察亦随着电视台的人一起来了，还带来了雪铲，他们统一服装同一姿势一字排开在高速公路上铲起了雪，无人机跟拍。香港当局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的迫害程度正在加深。2月6号香港高等法院对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颁发了破产令，香港警方则发布了对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的通缉令。海外被通缉的香港民主人士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呼吁美国政府扩大对香港官员的制裁。据新唐人报道，综合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律政司去年已经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令许智峰破产。2月6号香港高等法院聆案官以许智峰未请代表出庭应讯为由，颁布了许智峰破产令。同一日，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上确认已经正式对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发布通缉令，警方并威胁称，除非周庭回香港自首，否则将对其终生通缉。资料显示，现年41岁的许智峰原来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2020年8月他参加了香港泛民主派组织的初选活动，香港强制实施港版的所谓国安法后，参加这次初选的47名泛民主派人士在2021年初被捕，罪名是涉嫌阴谋进行颠覆活动。许智峰亦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藐视立法会、法庭等莫须有的罪名。2020年底的时候，许智峰趁到丹麦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 流亡海外，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并已经获得律师资格。周庭则是因积极参与了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在2020年被警方指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所谓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被捕，事后获得保释。2023年7月，周庭获准到加拿大多伦多继续完成大学学业。同年9月去到多伦多，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在12月初公开宣布决定弃保，不再回港向警方报到。此外，包括许智峰在内，有八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因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在去年被香港警局、国安处各悬赏100万港元通缉。在香港当局不断加重对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人士的政治迫害之际，四名旅居美国并已经遭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的活动人士在2月5号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闭门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与美方官员讨论了制裁香港官员及法官、释放政治犯23条立法、泛民主派人士受跨境滋扰以及美国境外签证等议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几位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分别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香港议会筹委袁公仪、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以及持有美国籍在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任职的邵南。报道披露，上述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闭门会谈时要求美国政府经外交渠道呼吁北京当局释放政治犯，其中特别点名关注黄之锋和黎智英，还谈及跟进美国国会议员去年11月提出的法案制裁49名香港官员及法官等议题。当日下午在闭门会面结束后，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很荣幸能够同为香港民主和人权奋斗的勇敢倡议者会面，他们因为行使基本自由而遭到迫害，我们呼吁香港当局立即停止一切恐吓香港和世界各地人民的行为，包括那些以美国为家的人。印有大象质感轻薄的泰国大象裤一直以来是泰国受追捧的旅游业品之一，外国游客乐于购买作为伴手礼，近年更是在网红带动下成了泰国年轻人的时尚穿搭。不过近来泰国当局发现中国制造的廉价大象裤大批涌入泰国市场，批发价更是泰国零售价的一半都不到，严重冲击当地的本土产品。外国游客几乎人手一件的大象裤是泰国备受追捧的休闲旅游产品之一，近来中国制造的大象裤在泰国市场热销，甚至市面上近 70% 的大象裤都来自中国。中国制的大象裤网路批发价仅约为30泰铢，而泰国零售商的售价则为每条短裤65泰铢、每条长款75泰铢或两条150泰铢。对此，泰国总理蔡塔表示，中国廉价服装向泰国市场倾销是机会主义贸易行为，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将失去机会。他进一步表示，泰国商人要打败机会主义者，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并进行行销和申请专利注册。蔡塔以泰国政府对一些国家游客实施行免签政策是为捉住机会吸引更多游客到泰国旅游作为例子，指出虽然大丈夫看起来是小问题，但中国廉价服装向泰国市场倾销反映了做生意的时候需要快速思考、快速行动并保护国家利益。Page 指出，就生产成本而言，泰国生产商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唯一途径是在价格合理的前提下提高产品品质。泰国商务部长普谭针对这个现象表示，大丈夫已经被注册为知识产权，中国方面生产的可能存在偏差或者不同，需要了解法律能够涵盖的范围程度， 已经告知海关禁止进口中国产的大象图案的裤子。普谭提到，中国制的大象裤品质低劣得多，称价廉未必能够物美。无论如何，泰国的原版大象裤和中国生产的裤在品质上相差甚远，泰国商品拥有更好的品质，中国生产的裤价格低廉，或者和他们的商品品质不达标有关。大象裤是轻薄的休闲裤，因印有大象而闻名，堪称泰国最具软实力代表之一。以往购买大象裤的主要族群是观光客，将大象裤作为伴手礼。不过近年在网红的带动下，大象裤亦成了年轻人的时尚穿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日金无法公布三中全会日期。凭成功救市需满足这些，告诉你中国腾飞的都是骗子。评论说，台湾被世界选举做出了示范。以色列情报机构说，加沙还有几十名人质已经遇害。近东救济工程处苦苦挣扎，访问海湾国家以填补资金缺口。中共官方至今无法公布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引发关于中共党内矛盾的猜想。在过去几年当中，这个会议从未出现过好像目前这样的延迟。外界猜测，来自党内的动荡以及经济的困顿，不允许中共再按照常规行事。请听报道。
在去年12月29号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官方公布了今年3月4号和5号召开14届中共人大和政协会议的消息。对此，飞天大学教授、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评论说，中共两会前可能不会召开三中全会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就是习近平组织大家学习习近平思想。有时候你觉得习近平亦放屁了，政治局亦假装糊涂了。他认为除了人事问题，三中全会还必须讨论经济问题，这个是习近平头痛的一件大事。他说，习近平发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就解决不到，所以就不想开三中全会。在年关即将到来之际，中国股市下跌引发巨大骚动，有消息指出，这个被习近平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因为这些动荡已经对其执政造成了威胁。彭博2月6号报道引述知情者言论说，习近平听取中共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反映了当局希望解决股市骚乱的紧迫感。彭博消息人士还说，为了稳定资本市场，中共证监会拜美加班，国家金融监管局在过去两个月内召开了至少十几次会议。自由亚洲电台2月6号刊载梁京的评论文章说，北京当局在上星期出重手救股市，但是失败。这个不单止证明了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无药可救，更暴露了习近平的权力危机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文章认为，那一次失败的救市是一场决策灾难。他认为，这个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存在的可能包括真懂业务的人又已留下破绽，而且关键机构和人物就充分利用这些破绽套利，或者是权力核心给自己人的财富逃出创造机会。在讲到为何吃力不讨好去救楼市和救股市的消息，有消息认为经济造成的问题引发大量民众不满，造成习近平的执政危机。为了平息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共不得不硬着头皮装作准备解决问题。中国社会状态每况愈下，民间对北京政府的不满亦快速升级。1月29号至2月5号这个星期， 中国股市的惨烈下跌引发股民亏损，网络出现大量股民暴动发帖，股民在社交媒体上大讲特讲中共造成的社会问题，并且抨击领导层的执政无能，亦是在同时有关习近平患上胰腺癌的消息在网络疯传了一个星期。对此有网友嘲弄说，能够拯救中国股市的只有噩耗立，此君一死经济能活。还有些网民讽刺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和皇上健康情反比。由于中共政权遭遇空前挑战，中共国安部日前发文威吓民众，公布所谓民众被请饮茶的十大原因，扩大所谓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间谍罪的范围，被指涉嫌被中国公民扣上帽子方便惩治。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信息学院研究科学家萧强评论说，中共政府越是压制有关经济的负面消息，大家对实际经济形势的信心就越低。
在之前连续几个月政策
护盘
无起色， A 股反复跌穿2700点之际，2月6号有股市国家队之称的中央汇金公司拉高股市，令 A 股港股上涨，外界仍然在观望这次政策救助能够持续的时间。请听报道。
总体经济学家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如果要成功救助股市，咁就必须挽救股市嘅三方面资产评价。股市嘅资产评价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获利前景嘅预期，第二个系资金面，尤其系利率，第三个系心理层面，又叫做信心。而家中国股市嘅问题系呢三个方面全部出现问题，必须呢三个方面同时都有办法整个拉起嚟，即使全面发动救市嘅措施，亦必须令股民觉得你有持续性。如果属于短期性，过一阵政府态度又会变，政策方面又唔稳定性、唔透明性，效果亦仲系出唔到嚟。佢认为要救股市，必须要有救助嘅全面性以及持续性，然后令国际资金能够重新归队，愿意回到中国市场嚟，咁样先至能救助成功。2月6号，三立新闻刊载评论文章，题为中国股市警示文，任何一个话俾你知中国又要腾飞了的人都是骗子。其中表示，以中国的萧条状况以及人口金字塔结构的恶化程度，要重回上升轨道所需的时间是以10至20年计算的。任何话俾你知中国又要腾飞了的人都是骗子。吴家龙表示，中国的股市持续下跌，在2700附近挣扎，实际冇下限，系无底洞，所以股民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可能系亡党亡国式嘅历史性嘅股灾。咁样嘅下跌方式已经令股民对呢个政权失去信心，因为通常改朝换代嘅时候，金融市场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话汇率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大幅持续下跌，资金外逃，房地产暴跌，这个加起嚟就变成信心危机。咁就非常难救起嚟，所以被解读为系一种亡党亡国式嘅股灾，史诗级嘅股灾，意味住中国人心已经崩溃散涣。
2024年被称为世界选举年，全球一半人口所在嘅近70个国家同地区都将举行政府选举。而且1月13号，中华民国嘅政府总统选举为世界选举年拉开序幕。其过程被称为公正透明，学者认为台湾选举为世界民主选举起到了示范作用。请听报道。
在这次选举中，台湾使用了即时点票，严格遵守各项章程的选举方式。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在今年参加了网络大 V 台湾官选团活动，他向希望之声表示，台湾这次完全是纸制的选票，而且是手工点票，效率非常高，他很认同台湾投票方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台湾这次做了一次非常漂亮的示范，总共是1400多万张选票，亦就两三个钟头就全部都清点完毕，每个人都要检查身份证，就是你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认定，你才可以去投票。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此前评论说， 台湾一人一票民主选举成功，能够有一个好和平的权力交接，好多国家都好羡慕，包括一些老牌的民主国家，他们都觉得台湾选民这次做得好漂亮，令整个世界都好惊艳。国际社会亦可以看到，原来华人举办民主选举可以有这种水平。唐靖远说，还未知道美国是不是真的能够全面效仿台湾，用这种纸制选票、人工计票这样的一种方式。美国毕竟还是联邦制，可能很多红州、很多比较保守的州，他们可能会愿意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南州自由派为主的地区，可能还是会选择电子票、邮寄选票这样的方式。
2月6号消息，以色列情报部门说，之前被认为仍然在加沙生存的几十名人质现在已经确认死亡。请听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官方得出结论，认为136名加沙人质中至少有32人被杀，这些人质的家人已经获得通知。在6号，匿名的官员透露，当局正在调查未经证实的情报，显示除了之前的32人之外，至少还有20名人质可能已经遇害。以色列军方向纽约时报证实，大多数新确认的丧生者都是在10月7号已经被杀。报告发布之际，以色列、美国、埃及、卡塔尔和哈马斯仍然在就可能的人质交易进行讨论。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南部打击哈马斯，同时尝试透过武力解决人质，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和卡塔尔首相举行联合发布会，他证实哈马斯对人质协议回复了正面信息，不过美方没有公开提供任何交易的细节。CNN 表示，这些回复是由卡塔尔转交给美国政府的。知情人士说，哈马斯这次的还价不包括两个最突出和公开的要求，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全部离开加沙，或者达成全面停火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二证实，以色列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当局表示，哈马斯的回复已经由卡塔尔转达给摩萨德。总理办公室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参与谈判的官员正在彻底评估其细节。预计以色列需要就同哈马斯的人质协议进行新一轮还价，以试图达成完整的加沙协议条款。
以色列指控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工作人员参与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之后，这个机构的主要捐助者冻结了资助活动。如果资金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近东救济工程署可能会在2月底之前被迫关闭其业务。目前这个机构试图从海湾国家获取部分援助。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报道，为了寻求更多资金来源，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本星期访问了3个海湾国家，以试图寻求资金来源。据悉，扎拉里尼已经前往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寻找资助人。报道指出，拉扎里尼呼吁说，希望那些暂停资助的人能够重新考虑，其他人能够挺身而出。目前为止，科威特和卡塔尔在近东救济工程署前20大捐助国名单中排名第19和第20位。2022年分别捐赠1200万美元和1050万美元。阿联酋此前未曾提供捐款。由于15个最关键的捐助者停止注资，尽管一些私人捐助者和西班牙等方面宣布提供额外帮助，但是他们的举措远不足以抵消大约4亿4000万美元的缺口。为了回应关于员工参与恐怖活动的质疑，近东救济工程署正在接受法国前外交部长科隆纳领导的独立审查，他将在丹麦人权研究所和瑞典亚伦堡研究所在3月底前提交中期报告，并且在4月底前提交最终报告，这份报告将会对外界公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份独立外部审查将同联合国内部监督服务办公室的调查同时进行。
涉嫌辱华，美斯掌掴北京，港府对周庭下追杀令。美国驻叙利亚最大基地再遭袭，五角大楼或升级打击，将中共踢出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国会法案曝光，湖南春晚打鸡血全面大跳，科目三普法银行一封家书全露馅。香港政府出手1600万港元请美国国际迈阿密队来香港参加表演赛，原本一心想打造成吸引旅客的大型盛事，没想到却惨成了国际笑话。因为球王美斯在香港根本没上场，不单止是这样，还避开和香港特首李家超握手，但是在他离开香港到了日本之后，却笑容灿烂地接受媒体采访，美斯完全不同的表现引发国际的关注。请看报道。
迈阿密国际队和香港明星队的比赛令香港大球场这个近40000个座位的球场座无虚席，很多大陆人跑去香港看比赛，还有很多香港人亦好期待要一睹球王美斯的风采，但是美斯并没有上场，咁引嚟一片嘘声和要求退钱，很多球迷觉得被骗。之后美斯亦解释话是因为肌肉发炎，教练和医疗团队不给他上场，但是还被一些球迷说他在这耍大牌。香港政府要因为美斯的缺席而要扣赞助资金，而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千金梁齐恩更在社交媒体痛批美斯无耻。美斯没有上场成为了国际的焦点，而在 X 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发了美斯在赛场上回避和李家超握手的短片，只见迈阿密的球员排成一队和香港特首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五人一一握手，而美斯面无表情，双手插袋绕过队伍，从后面直接走到了大家合照的地方，而合照的时候亦是继续站在后排，被前排的球员将他遮挡。这番举动被外界解读为美斯是有意避开不同香港官员打交道。美斯没有同李家超握手，李家超亦表示极度失望。有网友说美斯这个举动是辱华，但支持美斯的做法，因为香港已死，主办方和迈阿密国际的合约只承诺有大牌球员会上场，但没有保证美斯会出战，为什么要指责美斯呢？还有网友说美斯就是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对独裁政权的鄙夷，虽然不方便直接发声，那就用行动表明一切。那有网友就问美斯是什么政治立场呢？有人回答美斯在以色列的哭墙喊过。还有人说未来任何亲共的举动都会遭全世界的唾弃，美斯选择在香港零发言零笑容，不同刽子手李家超握手，无论从商业的角度定是良知正义的角度，美斯都做了正确的选择。还有些人说那就是美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为什么要迎合你呢？他是对中共政府的不满，有价值观的球迷不会怪美斯，要怪就怪独裁政府。不仅如此，已经离开香港的美斯在5号到达日本机场，却被捕捉到他的神情和到访香港的时候截然不同。在香港的时候他全程表情严肃，而到日本之后他落飞机上车前微微一笑，向镜头挥手，更是大方好高兴地出席记者招待会，并且传出他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日本的比赛中登场。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分析，身体状况是表面理由，美斯之所以在日本和香港的表现分别那么大，是因为不想碰不自由的中国和香港。美斯是球员不是演员，无论当中有什么前因后果，美斯给大家面子与否、上场与否，都有绝对的裁量权。香港政府搞这种活动本来是想制造一种盛世观感，香港已经恢复正常，但香港真的还能够恢复正常吗？在2月6号 香港政府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恐怕更会令国际社会反感。据香港电台在2月6号报道，被控违反港府国安法人在加拿大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被证实已经正式遭到香港警方通缉。不仅如此，香港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还威胁说，除非周庭自首，否则他将会被终生追捕。他还提到，周庭或者其他在逃人士回头是岸，否则后悔莫及。2月5号，四名身处美国被香港警方指违反国安法遭通缉的香港人和美国国务院官员闭门会面，他们是郭凤仪、袁公仪、许永庭以及少南。自由亚洲报道，在会上他们谈及制裁香港官员和法官、释放政治犯、23条立法、泛民主派人士受跨境滋扰以及美国境外签证等议题。他们提出扩大美国对香港制裁的名单。最近香港政府要重启23条立法，令舆论哗然。有评论指，恶名昭彰的23条是追魂丧门钉，外资和权贵资本齐齐出图，就是用行动反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和中共党魁习近平。
英国卫报报道，伊朗支持民兵组织在2月5号对美军在叙利亚最大军事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名美国支持的库德族武装战士丧命。请听报道。
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圣战组织作战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表示，他们在东部奥马尔油田的突击队在5号遭到攻击，有6名战士丧生，另外有18人受伤。他们指出，伊朗支持的民兵对突击队发射自杀式无人机的恐怖攻击。对此，伊朗支持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民兵声称对这宗事件负责。这个组织亦正是美军上个礼拜反击伊朗相关组织的袭击目标之一。奥马尔是美军在叙利亚的最大基地，目前大约有2500名美军仍然部署在伊拉克，大约900名美军部署在叙利亚。2月6号五角大楼亦证实了这个消息。发言人仲表示，拜登回应驻约旦美军遭袭击事件之后，伊朗代理组织继续向美军发射火箭弹。尽管目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展开第五次斡船，但是事态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危机。伊朗正在利用代理人来攻击西方。有观点认为，美军恐怕接下来会有更严厉的打击行动。
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卢卡斯警告北京，如果对台湾发动武力入侵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将中共孤立在国际金融系统之外。有关法案目前已经通过众议院，等待参议院进行审议。请听报道。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卡斯2月5号在出席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会时表示，在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吸取了教训，同时越来越意识到要提前阻止和避免战争发生的重要性，所以美国就必须要采取更加主动的一系列措施，提早向中共释放明确的信号，就是如果中共入侵一个民主政体、一个市场经济体、一个在没几耐之前刚刚选出了他们总统的实体，是不会被容忍。卢卡斯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被动地采取的行动，想利用国际机构和标准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警告俄罗斯，但都太迟了。所以在台湾议题上，他提出的保护台湾法，法案的目的就是希望利用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上的影响力，压了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入侵的意图。卢卡斯表示，从金融服务机构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在所有组织的代表、所有美国参与的金融机构、 都会积极地将中共驱逐出去。亦就是说，如果中共想从市场经济中获益，想从国际社会中获益，这样你就必须遵守规则。如果不遵守规则，那就不能够参与这些机构。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旦中共入侵台湾，这个立法将要求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寻求将中国排除在 G20 和国际清算银行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卢卡斯表示，在过去30年里面，中共不仅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还加入了一些其他重要的国际机构，令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他们受益于我们的开放社会，因此如果北京不打算成为我们开放社会的一部分，那他们就不应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保护台湾法在1月12号获得众议院投票通过，法案接下来送交到参议院等候审议和表决。法案由卢卡斯众议员推出，并取得跨党派两党议员联署支持。目前还不清楚参议院几时会对这个法案进行投票，一旦通过，对台湾来讲是强力的保护，而对中国目前惨淡的经济来讲是雪上加霜，能够压了习近平对台湾采取极端措施。卢卡斯强调，我不喜欢战争，我想要避免战争，而且我想要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你好似一个暴君这样行事，你就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
近期科目三曲目在中国大陆火爆，不管大人小孩，大家都能够比划地跳两下。而湖南卫视的春晚上，全场人员一身红衣，再配上鸡血歌词来跳科目三，这个场面引来热议。请你报道。
网友发帖显示，只见一片身穿红色衣服的靓女俊男，大爷大妈在一个小姑娘的带领下，全场喜气洋洋地一起跳住科目三。但是歌词真是令人费解，歌词写什么呢？盼望好景常驻，烦恼都清除，困难绕道而行，活力满满奔前途，苦尽甘来得偿所愿，其乐融融岁月多点甜，打工人努力财运年年，美好生活请抬头见。有人话，我哋先唔讲，咁多人一身大红，舞蹈动作越嚟越似北韩啦，淨係听呢啲歌词，大家系唔系觉得好尴尬呢？湖南卫视系咪反讽北京呢？而家中国经济如何？中国股民呢几日最有发言权啦，还说美好生活抬头见，能够看到的就是讨薪、欠债、写欠单。还有落雪上了高速塞三日车都落不到你的打工仔，难道就是歌词中唱的苦尽甘来得偿所愿？湖南卫视那是要比全国都洋溢住乐观向上的氛围托大脚。那中国经济有几惨呢？过年呢，大家都盼望住攞年尾奖金，而上海浦发银行在2月6号没发年尾奖金，而是发出了一封家书，这件事已经冲上微博热搜。为什么呢？就是没钱给，每人发一封家书，俗语话好一封家书抵万金。有人觉得浦发银行的管理层亦大动脑筋，这回真金白银变成意识形态，所以浦发银行的员工表示，这份家书对不住日夜加班，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生活都靠家属来支撑的一线员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